在这里大大的动工，求你赐给我们对你的爱和渴慕，我们也求你自己亲自的来饱足我们对你的爱和渴慕，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啊，弟兄姐妹平安。天上的声音哈，好，我们今天继续讲启示录第十二、第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题目是唯有被杀的羔羊配得。我们上个星期是讲了第四章，实际上第四章和第五章是一个整体。我们在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如果我们认真去思考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启示并没有到第四章来结束，上帝的作为也没有在第四章结束。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四章的最后，当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提到上帝崇高的地位，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上帝，也提到上帝创造的工作，万物都是因着上帝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停下来仔细思考的话，我们就会产生敬畏之心。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认识上帝，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了上帝的旨意而活。即使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不是完完全全的按照上帝的旨意在生活。所以说我们对上帝的敬拜和赞美，还有上帝的作为，还有上帝的旨意，并没有结束在第四章。那这是我们在读圣经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我相信在当中的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或者刚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在读旧约，我们有时候觉得可能很难接受，因为旧约里面的上帝比较侧重于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圣哉和崇高的地位。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好像很多的事情我们很难或者很不容易去理解和接受。但是上好的消息就是上帝的启示并没有到旧约就结束了，我们还要读新约，上帝的作为也并没有在旧约的律法就结束了，我们还要回到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从头到尾读完上帝给我们的启示。我相信我们认真的学习神的道、遵行神的道和传讲神的道是上帝的心意。只有我们完完全全的从头读到尾，明白了上帝永恒的旨意、救恩的计划和救恩的历史，还有我们最终的方向，我们才有可能对目前我们生活当中每天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个比较正确的合乎圣经的理解。否则我们可能就没有方向、没有答案，否则我们可能就会疑惑、就会跌倒、就会软弱、就会远离神。所以说我们读完第四章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进入第四章。我们不仅仅是看到上帝创造的工作，而且我们要看到上帝拯救的工作，因为在这之间我们看到人类堕落了，并不是每一个人遵从上帝圣哉的地位，并不是每个人都为了上帝的旨意而活。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五章，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读一下第五章啊，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
因为没有被展开、被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他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
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地上之中有八条战翼，像是被杀过的，有七条七眼，就是神的七印，奉在神王的脚下去的。
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
他自己拿了书卷，是同与二十四位长老，就在羔羊面前，各拿着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其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向王显
明。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好，谢谢大家，请坐。我们看这十四节的经文的时候，大概分这三个方面。那第一到四节是讲的人生或者人类面临的最大最根本的一个困境，那就是里外写字七印封严的书卷没有人可以展开，因为这里面有着上帝的旨意、上帝的计划、上帝的救恩和审判。那这个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那就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所讲的，只有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也就是耶稣基督，才能够展开这书卷，揭开那七印。那最后第五到十四，第八到十四节是讲了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要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现在看第一节。第一节说，我看见做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面外面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了。这边说到做宝座的天父上帝，他的右手有书卷，这右手在圣经里面一般是指上帝的主权和上帝的力量、上帝的全能。那他右手里面有一个书卷，我们要知道哈，以前的书卷跟现在的书卷是不一样的。那现在书卷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经常见，就是一本书。那以前的书卷一般是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蒲草纸来做成的。那蒲草纸它怎么做呢？一般是一个一个的蒲草，它是先这样竖着铺，然后再横着铺。那里面呢就是横着铺的，外面呢就是竖着铺的，所以从里面写字会写得比较顺一点，因为里面是横着的。那希腊文他们写字都是横着写，从左到右。那希伯来文写字是从右到左，咱们中国人以前写字是什么？从上到下。所以说人类历史上三个最伟大的文化，我们中国人是其中一个的，我们是从右到左，又是从上到下，我们是比较适合写在外面的。但是一般人当时的时候写字的时候都是写在里面，因为里面是横着的，那个葡萄纸它即使压也压的不是那么的平，如果横着写的话会写的比较顺。但是呢，这个书卷呢它里外都写着字，那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里外都写着字呢？在当时的时候，当我们说一个书卷里外都写字的时候，一般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有可能是比较穷，我要节省，所以说里面也写字外面也写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相信这不是一个在圣经里面的原因，我们的上帝他不会说穷哈，没有地方写字。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要写的东西非常的多，我们要争取把这所有东西写在一个书卷上，所以说里外都要写上字。所以这边就讲了上帝他最后救恩的计划，还有他拯救和审判的旨意是非常的重要，是非常的多，需要里外都写上字才能够完全表达上帝的旨意。这是为什么说里外都写着字。那这个书卷第二个特点呢，就是用七印封严了。那这边为什么叫七印封严了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哈，以前他们写字的时候，把它写完以后呢，然后呢用一个木头把它卷起来，卷起来以后呢再用一个纸把它包住，包住呢用蜡把它封起来，这一般就结束了。但是涉及到比较重要的文件的时候，他们会用印来封上它。那这个印呢，一般是表示这是一个正式的文件，一个很重要的文件，或者说写这个书卷的人他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像古罗马的皇帝，那他们的遗嘱都是用七印来封的。当把这个七印打开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书卷要开始生效了。所以说比较重要比较正式的文献都是用印封着的。我记得以前我太太在德州的时候，我给她写信 怕别人看见，非常的重要，就封得很严实。结果他收到以后，他居然也打不开，哎，让我非常的失望。所以用漆印封严了。那这个书卷呢，需要打开上帝的旨意才能够得以实现。我们的人类才有盼望。所以说第二节呢，就有一位大力的天使大声宣讲说，有谁配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书印呢？结果第三节就说，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人能展开能观看那书卷的。那大力的天使是表明他的声音他的信息要宣传给整个世界。在古代他们怎么来代表整个宇宙呢？就是用这三点，天上地上和地底下，来代表整个的宇宙。那这边呢有一个概念，我们需要区分的，就是什么是配和什么是能，因为这两个都是需要的。那什么是配，什么是能？当说到配的时候，一般是指这个人的地位或者是资格。那能当然是指这个人的能力。就像说有一个人他非常的有钱，他要去世了，他要把他的遗产给他的儿女，那他的儿女配得到这个财产，因为他有继承遗产的权利。但是呢，他的儿女不一定有能力来管理好这个财产。所以说配的不一定能，能的也不一定配。那警察他有这样的资格和权柄来掌握一些军事的权利，比如枪了一些东西。但是有些黑社会他们也可以有枪，那黑社会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不配有这样的能力。所以一个人他如果能展开那书卷，揭开那漆印，来实现上帝的旨意，他不仅仅是要配，还要能。所以没有能也没有配展开观看那书卷的。所以说我们在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不是说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不是说哎我啊就可以从那个手里面拿过来啊展开就可以了。这不是一件非常轻松的事情，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展开那书卷的人或者天使或者任何的存在，他的地位、他的资格、他的能力、他的权柄，还有他在上帝面前的圣洁。那天使或者人能不能展开这书卷呢？那约伯记是这么说的，人是什么竟算为洁净呢？妇人所生的是什么竟算为义呢？神不信靠他的众圣者，在他眼前天也不洁净，何况那污秽可憎和罪孽如水的世人呢？所以人是没有这样的资格，没有这样的权柄，没有这样的圣洁和美德来展开那书卷的。很有可能天使也不可以，因为这边众圣者很有可能是指天使。那下面可能有人要问，那众在历史上教会历史上那些圣徒那些使徒呢，他们行不行呢？我们看看保罗他是怎么称呼他自己的。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一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就说使徒或者我们平常所讲的圣徒，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资格能力和圣洁来展开那书卷。我记得以前的时候我非常的 struggle 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人如果说我讲得好，我就非常的高兴啊；有人说我讲得有问题，我就很不高兴。所以我就比较挣扎这个事情，我觉得离上帝的标准圣洁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就问一个老传道人，我说像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那他就说，他虽然已经服侍上帝好多年了，他也有这样类似的问题。他有时候在很大的聚会上讲道，那讲完道以后，大会一般会做一些评价，会为这一个讲员他讲的你们喜欢不喜欢，如果很喜欢对你很有帮助就填 A， 如果不是那样的有帮助就填 B。 所以他看到 A 的时候他就很高兴，他看到这个 B 或者 CD 的时候他就不是那样的高兴。虽然表面上说很谦卑很谦卑，哎呀欢迎弟兄姐妹提意见，但是内心里面还是那样的不舒服。也就是在耶稣基督来之前，我们的罪性还是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每一个人依然还是罪人，我们还会犯罪。即使是保罗那样的使徒，他也自称是罪魁。所以我以前看过一个人，他写基督徒属灵生命的成长，他说当你越靠近上帝的时候，当你离神越近的时候，当你越认识上帝的圣洁伟大和崇高的时候，你发现你离神是 越来越远。你发现你离神是越来越远，就像我们以前经常做的一个比喻一样，因为知识是无限的，所以说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也越多。同样，我们和上帝之间的距离也是无限的，所以当我们越靠近上帝的时候，我们在感受上，在认识上，在主观上，应越来越认识到我和上帝差的是更远的。那只有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他才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自己还挺好的。我们越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发现越来越发现自己是一个罪魁。所以说保罗作为一个使徒，他说在罪人中他是一个罪魁。像保罗这样的使徒，像天使，像其他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的。那面对这么一个状况，那该怎么办呢？我们看使徒约翰他是怎么反应的。第四节他说，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的，我就大哭。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使徒约翰他为什么会大哭？为什么会大哭？我不知道弟兄姐妹读启示录读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哭，有没有跟着使徒约翰一起哭？他为什么会哭呢？我们要知道哈，这个书卷代表了上帝救恩的计划，代表了上帝救恩计划的实施，代表了上帝最终的审判和拯救。如果这个书卷没有揭开的话，我们人生还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我们的罪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这就是一开始亚当所给我们人类带来的一个结果，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如果上帝最终拯救的计划没有实现的话，我们人类还是在死亡和罪恶的权势之下，我们自己会犯罪，别人也会犯罪，社会上也有很多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的自然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和环境污染，我们人生还是会面临各种的疾病和死亡，我们的人生各种各样的问题还是没有一个最终的答案。所以说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想到如果最终的契印没有揭开，书卷没有打开的话，如果上帝最终的拯救和审判没有实现的话，那我们人生是没有盼望的，人类是没有盼望的，我们信耶稣是没有盼望的。所以说使徒约翰在这面就大哭。我想我们这么讲可能哈很难有使徒约翰那么一个感受哈，我举一个我的一个例子哈，可能就会感受清楚一点。有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大概到了九点钟了，我讲到哈大概还剩了一个小时，我还没有准备完，我想大概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把它准备完了，所以到了九点，然后我到十点我想差不多就准备完了，准备完了我就可以去休息了。结果到了九点钟的时候，我到了我的办公室那边一坐下来，我就感到好像我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马上就没有力气了，就没有力气再去准备讲道了。所以我就到了楼上去查了一些电子邮件，然后到再到上面想去睡觉，结果怎么睡也睡不着。然后呢我想到楼下再去睡一会儿吧，结果到楼下也没有睡着，说整整折腾了一个晚上也没有睡着。那有一次好不容易睡着的，可能是被我的孩子一脚把就给蹬醒了，所以总之就是一个晚上也没有睡着。到了第二天早晨大概六七点钟的时候，我就变得非常的着急，我就到了楼上把少华和孩子们都赶了下来，我说你们都下去都下去，我要在这里睡觉。结果他们都下去之后，我就在那边努力想睡着，结果越想睡着越睡不着，我就感到我的怒气无法遏制，怒气无法遏制，我就想冲出去就想发泄一下，结果没有地方发泄。后来到了这个外面，就看到我儿子经常玩的一个塑料的一个玩具，我就想把它给砸碎，结果用我的手没有那个力气，然后我就冲到家里面去找到了一个棍子，就把那个玩具给砸得稀烂，砸得稀烂，我终于大概到了九点钟终于睡着了。睡着了以后呢，过了一会儿就我的一个孩子就把我来叫醒了，叫醒了以后我就端着一杯水走到楼下去，当时我不知道几点了，结果一看十二点了，那一点钟就要去教会了，我的讲道还没有准备完，我该怎么办？然后少华就说这个现在已经十二点了，我也没有理他，我就一下子就把我那个杯子就扔到地上去了，扔到地上去以后我就下去准备讲道去了。那感谢神哈，终于准备完了。那后来我的太太告诉我，她说你的脸色当时铁青像魔鬼一样，我说我的感受也像是在地狱里一样， 我说不要说你说我是像魔鬼一样，我自己感觉我也像魔鬼一样。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状况，你们有没有过这种洪水泛滥的时候，有没有过这种怒不可遏的时候，有没有这种力不能胜的时候，有没有这么睡不着觉的时候？如果书卷没有展开，如果气印没有揭开，如果上帝最终拯救和审判的旨意没有完成，我们依然还是处在这么一个状态里面，我们依然还面临各种各样的重担，我们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依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挣扎，我们的身体会有疾病，我们的情绪会有低落，我们的信心会有疑惑，我们最终还会死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就大哭，为什么使徒约翰会大哭，因为这关乎到每一个人的命运，这关乎到整个人类的命运。所以这就是第一节和第四节给我们一个人生或者人类的困境。那里外都写着字，用七印封严的书卷，谁能够打开？所以我们看这个出路是第五节到第七节。那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那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那犹大的狮子是指什么呢？这要回到创世纪第49章第9节到第10节，雅各对犹大的预言，他说犹大会是狮子，龟必不离开犹大，杖必不离开他两脚之间，只等赐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所以说创世纪第49章第9节到第10节就预言到犹大的后代当中会出来一位弥赛亚，那就是基督，基督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说为什么说耶稣基督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这是回到创世纪的预言。而且呢，这个耶稣基督呢，他是大卫的根，这要回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十节，把这位未来的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成为耶稣的本或者耶稣的墩或者耶稣的根。大家知道耶稣是谁吗？耶稣是大卫的父亲哈，大卫的父亲叫耶稣。所以说这边都预言到那未来的弥赛亚或者基督或者掌权者是从犹大支派当中出来的，是大卫的后裔，他也是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他因着他的十字架战胜了死亡，战胜了罪恶，战胜了魔鬼，也战胜了世界，他已经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第六节说，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我们在这边看到，当一位长老对使徒约翰说是一位狮子的时候，结果使徒约翰看见的是狮子吗？不是狮子，是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这边就牵扯到我们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英文叫 paradox， 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译，中文叫反合性，或者是或者说是就是表面上矛盾但实际上不矛盾的这么的很多的概念，像上帝的主权、人的自由，还有上帝的恩典或者人的行为，还有又是狮子他又是羔羊，这些表面看上去是矛盾的，但其实是合一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一个作为上帝的儿子，作为天地万有的造物主，他愿意采取人的形式来进入我们当中，进入我们的苦难，体会我们的软弱，进入我们的死亡，把我们从死亡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有狮子的权柄，有狮子的力量，有狮子的能力，但是他采取了羔羊这么一个形式来拯救我们。所以这就是基督教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是需要去体会的。我相信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当我是一个狮子的时候，如果这个时候我的太太如果是一个狮子，那怎么办？我们就吵起来了，对不对？就麻烦了。说当我是一个狮子的时候，我的太太最好是一个羊羔，这样我们才不会吵起来。当他是一个狮子的时候，我是一个羊羔，所以说我们才不会吵起来。 所以说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个最核心的一个概念，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狮子成为羊，给我们的一个信息就是，我们作为刚强的，作为正确的，作为良善的，作为有爱心的，作为成熟的，要去包容那错误的，担待那软弱的，体贴那单纯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他又是狮子，他又是羊，他又是羊，他又是狮子，这是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去体会、去体贴、去经历的一个很重要、很伟大的一个真理。所以说，当使徒约翰他看的时候，他看见了不仅仅是一个羊，而且是一个羊羔。羊羔和羊还是不一样的，羊羔是比羊更软弱的一个存在，不仅仅是羊羔，而且是被杀过的羊羔。那这边讲的是像是被杀过的，我相信这个地方很有可能是指是已经复活的基督，他曾经被杀过，但是他现在已经复活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约翰福音第20章，当多马要见耶稣的时候，他是看得见耶稣的钉痕和他肋旁的伤痕的。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记号是一个永恒的记号，是在天国里面也会存在的一个记号。那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位耶稣基督呢？他最本质的给我们的信息不是说他是狮子，乃是被杀的羔羊。因为被杀这个字在第6节、第9节和第12节都出现过。我们看启示录以后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指他是被杀的羔羊。所以说耶稣基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采取了人的形式，进入我们的软弱，体贴我们的苦难，而且进入我们的死亡，用人看来的失败和软弱来拯救我们。所以有人就说，当撒旦以为他得胜的时候，他实际上是输了。他以为把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赢了，但实际上耶稣基督恰恰用他的死来战胜了死，恰恰用他的死来救我们脱离了死亡。我相信这是上帝的智慧，只有上帝才会用一个羔羊，而且是被杀的羔羊，来代表、来表示、来体现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那有人说，苏联他们用什么来代表苏联？以前的时候是用熊来代表苏联。那美国是什么？鹰，是吧？美国是鹰，英国是狮子，那法国是老虎，中国人是什么？
龙。
龙，对，中国人是龙。所以大家看到没有，这所有国家的代表都是用很强有力的动物来代表，只有天国的代表上帝用被杀的羔羊来代表。所以这就是上帝的智慧。这个羔羊可不是一般的羔羊，我们在读的时候可能很快就过去了哈，就是看着羔羊站立，看着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我们觉得哈，这好像是很容易的事情哈，过来拿着就完了嘛。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看的时候，我们看列王记上第8章第10节到第11节，当上帝的荣耀显现的时候，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就是人在上帝的荣耀面前是站立不住的。所以说只有羔羊才可以在长老之中、宝座和复活物之中站立，其他的没有任何的存在可以有这样的权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而且只有这个羔羊他能够接近神，把这个书卷从他手里拿过来。因为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14节和15节说，上帝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的。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有罪有限的人，我们没有办法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也没有办法像耶稣基督那样接近上帝，把那个书卷拿过来。这虽然是被杀的羔羊，它有7角7眼，角在启示录里面尤其是代表着权柄和国度，那7角就是代表它有所有的权柄。像我们经常讲的，在马太福音的28章大使命的时候，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给了耶稣基督。那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所以这边就给我们一个被杀的羔羊的图画，他能够展开那书卷，揭开那7印。所以这是出路。那最后在这边我们要看到这个羔羊到底是在什么位置上，他是在宝座 和四活物并长老之中。好，大家能不能起立哈，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上个星期讲的哈。我们上个星期讲了宝座的荣耀，有七个东西围绕着宝座。我们如果总结一下，我的实际上比较容易记哈。我们先记最开始和最后面。宝座上面是坐着我们的上帝，宝座发出的是雷声、闪电还有声音。然后围着宝座有三样，宝座前面有两样。围着宝座大家记得什么吗？四活物是吧，红，还有24位长老。所以这是一个同心圆，应当说最里面是24位长老，其次是红，然后呢是最里面是四活物，其次是红，然后最外面是24位长老。那前面是玻璃海和圣灵，所以这是宝座。那我们知道耶稣在哪里吗？耶稣就在四活物的里面，他应当就是在宝座上，所以他是和父神同坐宝座，应当是。所以最里面是耶稣，然后是四活物，然后是红，然后是24位长老。所以这是羔羊站立的位置，所以他是在上帝旨意的中心，在上帝荣耀的中心。好，大家请坐哈。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与24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于是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或者说叫做王。我们在这边就看到四活物和24位长老对羔羊或者对耶稣基督的敬拜。那为什么要敬拜他呢？因为他曾被杀，买了人来归于上帝，而且是用自己的血买了人来归于神。在圣经里面，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九章的时候，知道这个血是代表生命。那圣经里面经常用耶稣的血来代表耶稣的死亡，也就是耶稣他献上了他自己的生命。所以说我们讲到罪的时候，它不是一件轻忽的事情，它是生与死的事情。因为希伯来书第九章22节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为什么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呢？因为罪是生和死的问题，如果要解决罪的问题，一定要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这个生命的代价就是主耶稣替我们已经付上了。那什么叫买了人来呢？为什么要用买这个字呢？大家有没有买过东西？我相信我们每天买很多东西。那买东西的时候有一个基本的原则是什么？等价交换，是不是？你付出的这个钱和你买的东西，如果理想的话，应当是等价交换。所以说主耶稣用他自己的血这个价钱来把我们的生命买了回来。那有人说是从魔鬼那里买了回来的，这也是有道理的。当一个人他离开上帝之后，他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他就是属于魔鬼了。圣经上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我们要知道魔鬼是相信神的哈，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面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所以说魔鬼在认识上讲他是相信神，而且相信神只有一位，他在知识的层面他是信得很对的，但是他没有对上帝的顺服，没有对上帝的真正的信心，没有和上帝的关系。所以魔鬼他是相信有神的，但是魔鬼所做的工作是不让人去相信神。一个不相信上帝的人，他自然的就落到魔鬼的手里面来了。所以当说到买的时候，可以说是上帝从魔鬼手里面把我们买了回来。那另外一个，上帝要满足他自己的公义，因为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公义。如果上帝的公义需要实现的话，就必须要流血。那这个血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流了，让我们可以重新归向神。但这只是我们关系的恢复，我们得救的起点。我们得救的目的不仅仅是要得到神的赦免，乃是要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或者说做王。所以说我们基督徒的目标要成为一个国度，要成为祭司。当讲到祭司的时候是指什么呢？ 那祭司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那祭司，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我们看到祭司一个和其他人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可以在上帝的主权恩典里面可以接近神，他可以侍奉神，他可以来到圣殿，他可以在上帝的同在里面。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恩典，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可以亲近神。另外祭司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他作为中保，作为以色列民和神之间的中保，他要替以色列人代求，他要把上帝的话教导给以色列人。所以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我们是世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我们要为神做光做盐，我们要为这个世界代祷。那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说，我们最要紧的是要为万人代祷，对那些执政掌权的更是如此。所以这是祭司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接近神，我们可以侍奉神，我们成为神和世人之间的中保。那最终我们是在地上执掌王权做王。那这边一个概念我们需要去提醒的，就是我们不是在天上执掌王权或者做王。我们有时候传福音，我们传的就是你要信耶稣就进天堂，好像我们是上天了，是不是？但实际上圣经里面的概念不是我们到天上去，乃是上帝到地上来。在启示录的最后21章和22章，在新天新地里面是圣城从天上降下来，那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上帝与人同住，不是我们人到天上去，是上帝到地上来。所以说我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或者做王。那这个做王的起点是耶稣基督，他先做王，当然最开始是父神是王，然后耶稣基督得了国度，那最终是我们和耶稣基督一起来做王。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得救，我们信耶稣的目的不仅仅是罪得赦免，乃是要成为国民，成为祭司，归于神。就像彼得前书第一章17节和19节所讲的，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集聚的日子，知道你们得赎脱去你们祖宗所传流虚妄的行为，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可这是第五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四活物和24位长老对羔羊的敬拜。那另外一个敬拜呢，那就是众天使对羔羊的敬拜。12节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那一共是7个，从权柄到颂赞一共是7个，表明了我们对羔羊赞美敬拜的完美。那最后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那这边讲了五个方面，第一个是天上，第二个是地上，第三个是地底下，第四个是沧海里，第五个是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最后一个敬拜是对做宝座的和羔羊所发出的敬拜。那这边为什么要讲的特别是颂赞呢？我相信颂赞和第12节是连在一起的，当赞美羔羊的时候最后一个是提到颂赞，所以第13节也首先提到颂赞。那尊贵荣耀是在这5首的敬拜诗里面出现最多的，那目前可能是已经是第4次出现尊贵和荣耀。那权势很有可能是能力和权柄的一个概括，所以最后用了4点颂赞尊贵荣耀和权势来敬拜我们的上帝。然后第14节是一个结论，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服服敬拜。所以我们看一下这14节的内容，大概包含这3个方面。第一个是人生的困境，我们怎么来面对，怎么来解开这里外写字七印丰年的书卷，我们人类的盼望在哪里，我们人生的盼望在哪里。这是1到4节。那5到7节就讲到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就是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那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信耶稣的目的，我们人活着为了什么，就是要敬拜那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说这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人可能面临很多的困境，很多的重担，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还是我们的家庭，还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的身体，我们可能面临不好的经济形势，我们可能面对着一个不是很会管经济的领导人，但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人活着最根本的困境。我们最根本的困境乃是上帝的旨意没有成全，我们的罪的问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说我们真正的出路不在乎我们要寻找 counseling， 不在乎我们要自我奋斗，不在乎我们要拼命工作和攒钱，不在乎我们对儿女非常严厉的管教，当然这个可能也很重要，但是最重要的出路乃是犹大的狮子被杀的羔羊，他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成为我们和上帝之间的桥梁。所以说我们人生的价值不再是追求我拥有多少财产，拥有多大的房子，拥有多少知识和地位，乃是对上帝的敬拜。所以我以前举过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人生的困境和问题，就我在老家，我的邻居给我家争一块地，很小的一块地，就这么长，就这么宽的一块地。那我们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财产纠纷，这是一个财产纠纷。那只要上面领导下来说这个地归谁，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因为这是一个财产纠纷。但我们如果在深一层次看的话，它不仅是财产的纠纷，乃是一个道德的问题。这当中肯定是要么就我家，要么就他家，可能有贪心，要不该要的东西，所以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但是我们再深层次一看的话，不仅仅是财产纠纷，不仅仅是道德问题，乃是我们灵里面的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贪心？我们为什么会要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会有争斗？我们为什么会有矛盾？那是因为我们不认识上帝，或者没有让上帝完完全全掌管我们的人生。所以说我们人类人生、家庭、教会、学校、工作里面，我们一切的矛盾、一切的重担、一切的苦难，我们都可以回到我们这个人生最根本的困境，就是那里外写字气印丰年的书卷还没有完全的展开，还没有完全的实现，上帝最终的拯救和审判还没有完全的实施，我们人的罪和死亡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所以这边我们重点讲一下敬拜哈，因为第十章和第五章主要是讲敬拜的。大家能不能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几段的经文哈。那我读一段，弟兄姐妹读一段哈，我读第一段。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第三个敬拜的诗歌，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与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们又看见神听见宝座与国土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
我又听见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那我们看一下第一首哈，我不知道刚才读了大家有没有记得哈，我们试图回答这三个问题啊。第一个是谁在敬拜，第二个是在敬拜谁，第三个是敬拜的内容是什么，或者怎样敬拜。那我们刚才读的诗里面第一首诗是谁在敬拜， 四活物，是不是？那在敬拜谁？做宝座的。那敬拜的内容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上帝。这是第一首。那第二首是谁在敬拜？24位长老。那在敬拜谁？也是做宝座的。那怎样敬拜，或者敬拜的内容是什么？是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是在赞美或者敬拜上帝的创造的工作。那第三首敬拜的诗歌是谁在敬拜？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是前面那两个加起来了，对不对？是四活物和24位长老。那在敬拜谁呢？在敬拜羔羊。那敬拜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他曾被杀，然后买了人来归于神，做祭司做王，说在敬拜赞美上帝的拯救的工作。那第四首是谁在敬拜？是所有的天使，是不是所有的天使在敬拜谁呢？在敬拜羔羊。所以第一和第二是在敬拜做宝座的，第三和第四是在敬拜羔羊，被杀的羔羊。那怎样敬拜呢？是七个特点，是吧？权力、尊贵、荣耀、颂赞，这是第四首。那第五首是谁在敬拜？是所有的创造之物。那在敬拜谁呢？在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所以第一首和第二首是敬拜做宝座的，第三首和第四首是敬拜羔羊，第五首是加起来也敬拜做宝座的，也敬拜羔羊。那怎样敬拜呢？也是比较笼统的敬拜哈，尊贵、荣耀、颂赞、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和羔羊。好，谢谢大家哈，请坐。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五首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那谁在敬拜？首先是四活物，然后是24位长老，然后是两者的结合，四活物和24位长老。那第四个就是所有的天使，第五个就是所有的受造物。那如果我们说24位长老代表了人的话，那天使四活物是代表了天使的话，也就说所有的灵界和物质界都在敬拜上帝。那敬拜的对象前两个是做宝座的，第三和第四是羔羊，第五个是做宝座的和羔羊，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五首的敬拜，或者五个敬拜的场面。所以这就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敬拜，到底什么是敬拜。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敬拜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要认识他的地位和属性，要认识他的作为。我们不仅仅是要认识他的爱，也要认识他是圣哉圣哉圣哉的全能的上帝。我们不仅仅知道上帝是临近的，他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可以与我们同在，可以与我们同行，但他更是一位超越的上帝。我们只有在上帝的创造里面才能够明白到底上帝的拯救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偏离了上帝创造的本来的含义，我们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所以这就像我们的旧约和新约里啊，我们在这边需要看到一个平衡，就像第四章和第五章一样。我们如果先讲神的爱，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一开始花很多的力气讲神的爱，神多么爱你，神多么爱你，我们最终可能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神为什么有时候不爱我？好，我们觉得神是理所当然的，在任何的时候都要按我的心意来爱我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先讲上帝的公义，上帝圣哉的地位，我们可能就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问的问题不是说神为什么不爱我，乃是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爱我，我凭什么要让神来爱我。我们问的问题可能就不是神为什么不救他，我们问的问题，神为什么要救他？因为他没有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生活，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没有责任救任何一个人，上帝不欠我们，乃是我们欠上帝。 所以说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认识我们的上帝，他不仅仅是慈爱的上帝，他也是公义和圣德的上帝，他不仅是临近的上帝，他也是超越的上帝。所以说从旧约到新约，从启示录第四章和第五章，我们都看到这么一个 pattern。 当然四章里面有上帝的爱，旧约里面也有上帝的爱，但是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旧约里面可能更侧重的是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圣洁和人的罪。那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当耶稣基督的救恩出现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和明白到底上帝的救恩意味着什么。那就像马丁路德，他为什么发明或者发现，应当说发现圣经里面因信称义的真理，为什么他当他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平安，那样的喜乐，那样的欣喜若狂？因为在中世纪非常的强调上帝的公义、上帝的审判，每个人都惶惶不可终日。所以说当马丁路德在他的绝望、在他的失望、在他的黑暗、在他的无助里面，当他自己读圣经发现上帝无条件的爱的时候，他就非常的 appreciate 上帝的爱是多么的宝贵。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问的问题不是说神为什么不爱我，我们问的问题应当是神为什么要爱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值得上帝来爱我。上帝不仅仅是爱我，而且让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那圣经上说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罪人死、为任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知道 Who is God， 那上帝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那第二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就是 Who is worthy。 我们敬拜的是上帝，我们敬拜的不是我自己，我们要以神为神，尊神为圣，以神为中心。这五首敬拜的诗里面，这个配大家想一想出现了几次。 Who is worthy， 就是 worthy 这个词出现了几次，配出现了三次，是不是？然后加上配展开书卷还有两次，如果再加上能还有两次，一共是七次啊。所以我相信我们人类的历史或者每个人的历史，我们在教会、在工作、在家庭、在生活里面，我们经常争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I'm worthy， 我配你不配，这就是我们人在争论的问题，这就是我们人的罪，这就是我们人的堕落。我们觉得我配得尊贵、荣耀、权柄、能力和颂赞，我配别人要赞美我、要称赞我、要 recognize me、 要 acknowledge 我辛苦的侍奉。但圣经上说只有上帝配这样的敬拜，只有上帝配这样的荣耀、尊贵和权柄。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到底谁配，是我配还是上帝配。所以这就牵扯到敬拜的第三个方面，除了认识神、敬拜神之外，要了解 Who am I， 我到底是谁，我们在神面前有没有这样一个谦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宝座的周围有24位长老，他们到底是坐着的还是没有坐着？我们看使徒约翰，他说他看到24个座位，上面坐着24位长老，是不是？然后他们头上戴着金冠冕，那他们这个冠冕是戴着的还是没有戴？他们这个座位到底是坐还是没有坐？没有坐，对不对？因为四活物是昼夜不住的在那边说圣哉圣哉圣哉，每当四活物这样敬拜上帝的时候，这24位长老就伏伏在地，把他们的金冠冕不是说放好，而是扔好，那个原文那个字是用的扔，扔在神宝座的面前，然后在那边敬拜神。所以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看，那24位长老他们一直是在那边趴着的敬拜上帝的，那冠冕从来没有戴在头上过。所以这就是我们人的谦卑。我们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可能我们有一些值得我们夸耀的，我们的成功、我们的能力、我们的成就、我们的侍奉、我们的辛劳、别人对我们的得罪，我们可以带着这样一个骄傲的心态来到上帝的面前。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在路加福音18章里面，那法利赛人和税吏都在那边祷告，那法利赛人就沾沾自喜说，你看我多么良善、多么公义，我不像这个税吏，好，我每个星期进食多少次，我有多少奉献，我有多少服侍神的劳苦。但是这一切在上帝的宝座面前都是不值得我们去提的，虽然上帝理解我们。 所以说不是神欠我们，乃是我们欠神。不是说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有什么了不起，乃是上帝有什么了不起。不是说哈，我星期天来教会崇拜就给你面子了，你还要怎么样。所以说我们敬拜神的基础是在上帝的光照里面认识到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受造物，我是一个得罪上帝的罪人。我们不能像那一个法利赛人一样，乃是要像那一个税吏那样，他远远地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乃是垂着胸说，上帝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这是一个敬拜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要在认识神敬拜神的背景里面要谦卑自己，我们要把我们所有的成就看得一文不值。因为我以前以为有益的，现在以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看作有损的，我为基督已经撇下万物看作粪土。所以这就是谦卑。那第四点，除了认识神敬拜神谦卑之外，我们对神的敬拜是昼夜不住的，它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生活，是不能停止的。那有的人可能认为我每年来教会敬拜两次神就可以了，所以感恩节和圣诞节可能来两次，复活节。那有的人可能我每天啊每个星期来教会一次敬拜神，敬拜神一次就可以了。但实际上对神真正的敬拜乃是昼夜不住的，乃是不停地处在这么一个被上帝的敬拜里面。我相信如果我们进入这样的操练，常常的提醒自己，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我们存着一颗平安的心来面对每天的生活和重担的时候，我们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因为上帝是与我们同行同在的上帝，他是我们的主，他是我们的神，即使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也坐着为王。所以这就是一个昼夜不住的敬拜。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来到教会才叫敬拜神，乃是在生活里面我们所做的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是对上帝的敬拜。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施恩怜悯我们，因为面对你这位圣哉圣哉圣哉，今在昔在以后永在的上帝，我们都得罪了你，亏缺了你的荣耀。我们求神让我们认识你的爱，也认识你的公义，认识你的公义也认识你的爱，让我们存敬畏的心，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让我们处在这么一个谦卑的状态里面，昼夜不住的来敬拜你，让我们接受你的恩典，享受你的救赎，明白你的旨意，顺服你的带领，活出你给我们人生的尊贵，那就是要敬拜做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求主的爱激励我们，求圣灵充满我们，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带领我们舍己走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你，让我们爱人如己。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